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0月13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在星期五将会宣布更加强硬的针对伊朗政策。美国退出教科文组织，以巴问题再度引起关注。由于美国国会未能够推翻奥巴马医疗保健，美国总统川普签署行政命令，旨在让美国人能够拥有更加便宜但医疗服务减少的医疗保险。此外，香港前学联副秘书长岑奥辉表示，特首林郑月娥一直都没有关心年轻人，亦都没有回应过年轻人的诉求，反而将年轻人推向深渊。他说，
我不知道他的期待是什么，是期待是想我们全部落地狱还是怎样，因为在无论施政报告还是他上任越来几个月发生的事情，都是他完全没有回应过青年的诉求，反而是一步一步地将为了自己的地方，为了香港打拼的青年，一步一步去推向深渊。
一息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川普预计星期五将会宣布更加强硬的针对伊朗的政策，但在另一方面可能不会放弃与伊朗达成的已经历时两年之久的核协议。白宫星期五早上宣布，总统在国家安全小组商议之后已经批准了对伊朗的新政策。一些议员表示，虽然川普不会再认可奥巴马时代的伊朗核协议，但亦都不会要求国会重新制裁伊朗。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民主党议员富恩斯对 MSNBC 表示，川普表示他非常不喜欢伊朗核协议，但他未有采取任何具体行动来废除或者是搁置他。自从伊朗核协议2015年被伊朗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以及欧盟通过之后，川普就一直强烈反对这项协议。川普指责伊朗利用协议的漏洞，拒绝让联合国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军队核设施的行为是不能容忍。川普呼吁伊朗核协议被严格执行。川普的伊朗政策将会将重点放在平衡伊朗政府的不稳定影响，并且制衡他的侵犯行为，特别是对他的恐怖主义以及是武装分子的支持。白宫官员表示，川普的目标是将伊朗政权发展核武器的道路是统统是堵死。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为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决定辩护，声称必须要看到这个联合国机构进行真正的改革。
We'd like to see the politics kept out of it. And we see with this anti-Israel bias that's long documented.
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对记者表示，美国是希望看到政治因素被排除在外。美国是看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长期以来存在着反以色列的偏见，一切有案可查，这一切是必须要结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美国退出的决定表示遗憾。教科文组织2011年投票通过接纳巴勒斯坦人成为系成员之后，美国停止了提供资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四感谢美国，声称是美国作出了勇敢以及有道义的选择，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变成为一个划稽的地方，不是保护历史，而是扭曲历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今年较早的时候通过的一项决议，将古老的希伯伦圣城列为巴勒斯坦文化遗产。以色列官员谴责这项决议，声称它是抹杀了以色列和犹太历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巴勒斯坦的哈马斯以及是法塔克经过在埃及会谈达成和解协议的消息是作出反应。他说，和所有邻国实现和平是以色列的最高愿望，法塔克和哈马斯和解使到和平更难实现。在华盛顿，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说，美国欢迎这个的努力，这个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全面恢复管辖加沙的第一步。 由于国会未能够推翻奥巴马健保，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星期四签署了行政命令，旨在是让美国人能够拥有更加便宜但是医疗服务减少的医疗保险。川普同可能受益的小企业主在白宫会面，白宫表示可能将鼓励一系列便宜的健保计划，这些计划不必受制于目前的消费者保护条例，以及是必须涵盖的特定医疗服务，包括精神健康以及是妇女生产等等。川普说这个将会结束奥巴马健保的噩梦，他还表示大家将会用最好的价格获得最好的服务，大家将会有好好的医疗服务。当我讲的人的时候，我讲的就是千百万的人。一直是奥巴马健保政策批评者的肯塔基州参议员保罗表示，这项行政令是20多年以来健保领域最大的自由市场改革，新的政策能够吸引更加年轻以及是健康的人购买保险。奥巴马健保对于他们来讲是实在太昂贵，不过这些改变可能会使到年老多病的美国人去购买奥巴马健保，而保险公司可能向他们收取更高的保费。据路透社报道，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川普总统决心为遭受飓风毁坏的波多黎各提供救灾援助。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表示，政府救灾反应人员不能够无限期留在波多黎各这个受到飓风毁坏的美国海外领地。几个小时之后，桑德斯是作出了这番的表示。川普星期四早上发推文说，美国不能够让在最艰苦环境之下表现优异的联邦紧急救援署、军方以及快速反应人员永远留在波多黎各。川普还借用新克莱尔广播集团的电视主持人艾金森的讲话，指责波多黎各差的财政状况。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野火威胁民宅以及商家，现时已经确认有是至少31人死亡，还有数百人失踪。对火区的居民来讲，难以应对的是不确定性。随着又一日的太阳升起，加州北部的野火继续燃烧，烟雾笼罩住葡萄园附近的天空。驾驶者装满了个人物品的汽车疾驶而过，很多人撤离到新的疏散区，还有人试图返回家园。但是大家发现道路被封锁，感到是好失望。而与此同时，很多地方的野火仍然在燃烧，一些是住在撤离区边缘的居民选择留低下来。不过随着风向的变化，一些人不得不撤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20名占领旺角抗争者刑事藐视法庭罪成。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学联前副秘书长岑傲辉等20名雨伞运动抗争者，因为2014年11月底旺角占领区清场期间涉嫌违反禁制令，被控刑事藐视法庭。高等法院星期五下午颁下判词，全部被告罪名成立，押后判刑。早前已经认罪的岑傲辉对判决表示失望，重新已经做好有机会被判入狱的准备。另有香港团体发起全球声援香港抗争者行动，有20个国家的国会议员和民间团体响应，要求香港政府释放在囚的社运人士，恢复被递夺议席的议员资格。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4年11月底雨伞运动接近尾声，多名占领人士因为旺角占领区清场当日未按照法庭临时禁制令离开，前年被律政司控告刑事藐视法庭罪。事隔两年几，香港高等法院今年7月初开庭处理20名被告的刑事藐视法庭案。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学联前副秘书长岑傲辉在内的11名被告透过代表律师表示承认罪责。另外，社民连副主席黄浩铭等9名被告就否认控罪。高等法院法官陈庆伟星期五，即是10月13号下午颁下判词，表示满意控方已经举证至毫无合理疑点，裁定9名不认罪的被告全部罪名成立，连同11名已经认罪的被告押后判刑。 因为雨伞运动冲入公民广场案，被判入狱六个月的黄之锋，由囚车押送到法庭应讯，而今日正是他的21岁生日。看来精神饱满的黄之锋坐在犯人栏里面，神情轻松，面带笑容。坐在公众席的支持者在开庭之前高声同他说生日快乐，黄之锋回应多谢，而在散庭的一刻，在庭外旁听的大约10名支持者高唱生日歌，向返回监狱服刑的黄之锋贺生日，其他旁听的市民拍手附和，黄之锋就回应大家加油。7月初已经认罪等候判刑的岑傲辉星期五有到庭旁听，他在法官颁下判词之后在法庭外接受传媒访问，对判决表示失望。
对于这个结果当然是失望，因为整件事的缘起，其实我认为那个最主要的责任当然是应该是由袁国强、梁振英和当时香港警务处去负责任，因为这件事情从来不应该是由法庭去解决，这个是一个政治问题，但是当时香港政府是没有承担，亦都是害怕软弱去面对住在占领区上面群众的诉求，所以他就用一个安装的手段将法庭摆上去一个政治争端的最前线。
岑傲辉表示，由于律师团队仍然未研究完判词，现阶段他未能评论判词。他又表示，其他被告未决定是不是会上诉，但是相信机会不低。岑傲辉重申，已经做好有机会被判入狱的准备。有记者问及特首林郑月娥星期四在立法会施政报告答问会表示，每日都特别为香港青年人祈祷。岑傲辉回应表示，林郑月娥一直冇关心年青人，亦都冇回应过青年人的诉求，反而将青年人推向深渊。
我不知道他的期待是什么，是期待是想我们全部落地獄，定是怎样？因为在无论施政报告还是他上任以来几个月发生的事情，都是他完全没有回应过青年的诉求，反而是一步一步地将为了自己的地方，为了香港打拼的青年，一步一步去推向深渊。你看到昨天他在立法会答问大会上面的嘴脸和态度，再看昨天的新闻，就是有很多名青年和少年是轻生，而家已经是离开了这个世界。林郑用怎样的态度去回应呢？就用一个轻描的态度。
法官在判词表示，占领行动的对与错并非法庭在这些案件要处理的问题。法官认为，申请人只需要证明逗留在该区的每名答辩人都有意图逗留在该处，他们逗留这个行为本身可能会损害或者干扰司法工作的妥善执行。至于每名答辩人事实上有没有阻碍或者干扰负责清除障碍物的人员，并非法律要求的一部分。至于辩方表示，仅仅是身处在现场，只是触犯民事藐视法庭，法官表示不同意，认为辩方的论点是漠视了香港本地传媒广泛报道强制法令程序的每个阶段，香港本地传媒铺天盖地报道前一日的清场行动，执达利屡次警告人群马上离开。藐视法庭泛指公然违背法庭命令或者是作出干扰到司法程序的行为，法例一般没有定明刑罚，只是凭法官就案件的严重性去决定。而刑事藐视法庭通常是指作出干扰司法的藐视行为，例如在法庭里面或者外面作出扰乱诉讼程序的行为，发表可能对法庭有影响的资料或者侮辱法官等等。同样因为2014年11月底旺角占领区清场被控藐视法庭的热血公民副主席郑锦满，今年3月底被高等法院判处即时入狱3个月，同案另一被告欧旭君就被判入狱1个月，缓刑12个月，另罚款接近1300美元。 为了声援因为参与社运而被判监禁或者有可能被判监禁的抗争者，以及去年十月因为立法会宣誓风波被法庭褫夺议席的六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香港社会主义行动发起全球声援香港行动星期五召开记者会公布声援行动的详情。香港社会主义行动主席邓美贞在记者会上表示，星期四即是十月十二号是立法会宣誓风波和港府申请司法复核褫夺六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资格一周年，全球有20个国家包括英国、德国、加拿大、巴西、台北等总共22个城市的左翼国会议员、工运和工会代表等人士响应当日的行动，到当地的中国大使馆、香港经贸办事处或者港铁公司抗议。
因为港铁都有份嚟紧，即系会搞一地两检，咁亦都系其中一个会即系将国安引入香港的其中一个嘅 project 嚟，咁所以都系点解港铁都系其中一个抗议的对象。咁咧都係同大家去講一講啦，因為有好多嘅即係抗議咧，又報告翻俾我哋咧，就係有香港辦事處嘅人咧，就係收曬啲抗議信，亦都係話咧會轉介俾香港政府。咁但係咧有啲中國大使館咧嘅去到外邊抗議嘅朋友咧，就話係俾保安同埋俾警察咧係去騷擾嘅，同埋都有啲。即是肢體的碰撞，有些衝突的。
鄧美貞表示，聲援亦都包括網上的國際聯署，目前已經有超過15个國家的議員和社運人士、學生組織參與聯署，希望引起更廣泛的國際社會關注，要求港府釋放在囚的社運人士，恢復被褫奪議席的六名民主派議員資格，同埋撤銷20名佔旺人士嘅控罪。鄧美貞表示，參與聲援行動嘅愛爾蘭國會議員將會喺愛爾蘭國會動議辯論香港嘅民主問題。佢相信國際嘅壓力會越嚟越大。
我哋都知道，即係中共政權佢會唔會回應咧？咁呢個好明顯就即係我哋要睇下，即係好強硬啦嗰個態度。咁但係一定係會有好多嘅國際壓力，同埋呢一個只係第一輪嘅行動咧。我哋嚟緊兩句之後咧，亦都會再第二輪嘅抗議。咁今次20个國家，下次我哋唔知道啊，可能會有兩倍或者更加多嘅人係去做呢個聲援嘅話咧，咁個壓力係會更加大咯。
今年七月中被法庭取消立法会议席的社民连梁国雄在记者会上表示，近日被拒入境香港的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罗哲斯的遭遇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反映中国有入境黑名单，打压国际社运和人权领袖是非常严重的事件。
Benedict Rogers 那个遭遇其實真係，如果用一句廣東話講嘅，發瘋發到出面，即係完全都唔要面啊！今日呢個中國外交部仲講即係俾邊個入香港係中國嘅事情。
嗯。
咁我想問啊，真係好笑。佢嚟到探監探唔到係可能嘅，但係因為人哋探監唔俾人入嗰個國家咧，我相信除咗北韓之外咧。都不會發生的，我覺得真的非常之好笑。
另外，青年新政梁仲恒和游蕙禎的宣誓風波，由於終審法院八月底拒絕受理兩人的上訴而終結。香港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星期四即是十月十二號入禀區域法院，向早前被撤銷立法會議員資格的梁仲恒和游蕙禎追討薪津，合共接近$240,000，各人需付接近$120,000。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在中國的強烈反對之下，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星期四無異議通過535號台灣旅行法，全面解除美台高層互訪禁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有超过50位美国众议员联署的台湾旅行法 是美国国会支持加强美台关系的几个法案其中之一。这个法案和台湾安全法以及其中带有加强美台军事交流条文的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都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全面防堵的目标。中国驻美大使馆警告美国国会议员，通过这些法案将为美中关系带来严重后果。星期四在众议院外委会表决台湾旅行法前，提出这个法案的众议员夏伯特说，台湾总统、副总统、外交部长、国防部长不能够到华盛顿这个民主自由中心，这种自我设限的做法简直无道理，不单止对台湾民选领导人是一种侮辱，同时亦都违背美国自身的利益。夏伯特说，他今年年初在给国务卿蒂勒森的信中就表达了这个立场，并且告诉蒂勒森听，如果美国不改变这个过时的政策，将会对中国发出错误的信号。
It tells China that we're willing to yield to them on our foreign policy issues such as this one.
夏伯特说，他告诉中国听，美国愿意将美国外交政策议题交由他们主导。这个政策就是，夏伯特说他认为这个对北京发出的信号是美国很软弱，中国正在对台湾采取侵略性作为，持续他长期以来对台湾的孤立行为。夏伯特说他认为美国有法律及道德上的责任来护卫台湾的自主权，协助台湾抗衡中国的侵犯。美国应该同台湾民主选举的领导层进行直接对话，无论是哪一个政党执政，现在是时候美国改变这个不合时宜过时的政策，台湾旅行法正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华盛顿邮报星期四报道，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外交和军事委员会领导层八月中收到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一封信，警告他们如果通过这些与台湾有关的法案，将为美中关系带来严重后果。信中指出，这些法案是对中国主权、领土完整及安全利益的挑衅，已经跨越美中关系稳定的红线，并要求相关委员会领导层运用他们的权力阻止法案和相关条文的通过。报道说，国会议员及幕僚都认为中国政府关于严重后果的威胁不但不寻常，亦不得体。报道援引在参议院提出相同版本台湾旅行法的参议员鲁比奥的话表示，美国应该持续加强与台湾的关系，不能够允许中国影响或者施压干预美国和区域伙伴的国家安全利益。众议院外委会民主党资深议员恩格尔则表示，崔天凯的信使他感到特别之处 是其威胁性语气。恩格尔说，中国对全世界其他国家采取这种强硬做法，对恩格尔来说有意思的是，现在中国亦都觉得可以对美国国会采取威胁和模糊性的施压做法却可以没事。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会长陈振义说，美国限制台湾高层领导人访美的自我设限做法没道理，毕竟这个是美国土地，只有美国有权决定谁能够到华盛顿访问，而不是在北京的共产党领导人。陈正义在众议院外委会通过台湾旅行法后发布的声明中表示，美国与台湾是有共享价值的盟友，解除高层互访限制将促进两个国家在经济、政治、区域安全等领域上的进一步合作。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加州的山火借助风势继续熊熊燃烧，这场致命大火波及加州北部八个县，包括美国著名的葡萄酒产地纳帕谷，而那里亦是这次灾情最严重的地区。火灾对当地的葡萄酒业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或许要等到大火之后才能够计算。当地的行业协会认为，消费者不用太担心当地产红酒价格会因此而突然飙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加州星期日夜间开始的山火目前已经造成至少24人死亡，3000多栋房屋被夷为平地。大火吞噬的不单只有民宅、商业建筑，还有一些历史悠久的葡萄酒庄园，包括位于纳帕谷的建于1871年的白石葡萄园，以及藤蔓缠绕的西尼奥雷洛庄园。据当地行业协会纳帕谷葡萄酒商的统计，已知的有5个酒庄被烧毁或者严重损毁，还有11个酒庄受到一些程度的影响，比如附属建筑、葡萄园受损，但是不影响酿酒或者运营。一些红酒爱好人钟爱的绿约酒庄此前有报道话被烧毁，但是后来证实只有附属建筑受损毁。纳帕谷葡萄酒商的发言人帕蒂斯麦克麦吉话，遭受大火影响的酒庄占当地所有酒庄的数量不是很大，而且今年的葡萄在火灾前已经基本采收完毕，因此大火对很多葡萄酒酿酒厂的影响不会很大。他对美国之音说，对那些失去酒庄的人来讲，损失肯定是惨重，但是对整个行业以及2017年葡萄酒来讲，他们认为虽然造成影响，但是他们知道 90% 的葡萄都已经采收，所以今年的酒还是会味道香醇、成色漂亮、质量很高，而且对很多酒庄来讲，已经有这么高比例的葡萄采集完毕，影响不会非常大。即使葡萄和酒庄幸存下来，但是亦有一些人士担心烟熏过的葡萄会影响葡萄酒品质，而大火对储存在木桶和酒罐里面的葡萄酒的影响目前亦不清楚。麦克麦吉说，协会一些成员表示，剩下尚未采集的葡萄基本上都是赤霞珠，这种品种的葡萄外皮较厚，而且都已经成熟，不太容易吸收烟气。他表示无论如何酿酒厂都不会用不好的葡萄酿酒，降低纳帕谷红酒的品质。针对在大火后当地所产葡萄酒是否会大幅涨价的问题，麦克麦吉说消费者没必要过于担心。麦克麦吉说，现在要评估野火所造成的经济影响还是为时过早，早期的迹象表明不会出现突然加价，他们没有看到这种情况。正如他之前所讲的 90% 的葡萄都已经采收，收成损失的比例还是比较小。事实上有个酒庄的主人对他说，他靠这90%的收成能够渡过今年，所以大火对他的影响不是那么严重，这个亦是合理的出产量。他表示葡萄酒的价格受到很多因素影响，比如酿酒厂的状况和供求情况，但是不会出现价格因为火灾而突然上涨的情况。葡萄酒是加州的支柱产业之一，葡萄酒协会的数据显示，加州的葡萄酒产业每年创造大约$152亿的收入。不过有分析认为，虽然纳帕谷历来被认为是优质葡萄酒的重要产地，但是纳帕郡占加州葡萄酒产量的比例非常低，因为这次大火对加州整个的葡萄酒产业的影响亦将有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 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香港二十名占中的抗命者被定罪等待判刑，美国议员谴责香港禁止罗杰斯入境，白宫办公厅主任称美国人民应该忧虑北韩核威胁。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道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香港高等法院一位法官星期五下午裁定，2014年占领运动期间涉嫌违反法庭禁制令阻挠旺角清场的九名不认罪被告的刑事藐视法庭罪名成立，其中包括目前因为新界东北发展冲击立法院案已经是狱中服刑的社民连副主席王浩明。该案一共有20名的示威者被告，其余11人早前已经认罪，愿意承担公民抗命的后果，包括前学联副秘书长岑奥辉，以及因为冲入公民广场案被改判囚禁的前学民思潮召集人王之锋。据香港媒体报道，王之锋和王浩明在惩教人员陪同之下是出庭，大约是10多位法庭旁听者在开庭前向犯人栏高喊生日快乐。10月13号21岁生日的王之锋真是大声回应多谢。法官表示，由于忙于审理前特首曾荫权行政长官接受利益案的重审，不知道该个案何时是审结，因此对20名旺角示威者的判刑日期有待确定。由于2014年雨伞革命占领持续近两个月仍未结束，有出租车业以及小巴公司认为影响生计，向法庭申请禁制令获批准。11月27号，法庭执达主任在警方配合之下清场旺角占领区，王之锋、岑奥辉、王浩明等人没有离开，被警方拘捕。岑奥辉在庭外表示，对判刑已经有心理准备，而不认罪的前社民连梁国雄议员的助理陈宝莹则表示，不认为自己有破坏法治，只有在民主基础上才有真正的法治。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来自新泽西州的国会众议员史密斯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四下午发表声明，谴责香港同北京当局禁止英国保守党人权事务委员会副主席罗杰斯到访香港。史密斯众议员的声明说，这宗事件是对香港自治权的又一次打击，令到他感到震惊以及悲哀的就是中国政府正在向外国人警告，哪一个人可以在香港获得见面，然后又公开承认是北京禁止罗杰斯进入香港。北京虽然声称这是一个内政事务，但是香港的自治和自由受到国际条约的保障，所以这是一个受到全球关注的事情，特别是在中国正在积极侵蚀境内的民主呼声。这种事件是违反了香港的基本法，亦都令到所有有兴趣维护香港自由的团体以及国家感到一股寒意，所以他们必须要共同努力向北京和香港政府的领导人表达不满。他们都有责任确保香港仍然是一个开放的城市，因为目前在中国大陆没有任何法治以及权利的保障。白宫办公厅主任海利星期四表示，川普总统最担心的事情是北韩的核威胁，而美国人民应该要忧虑美国和北韩开战。白宫办公厅主任海利将军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上表示，在国际局势上最令到川普总统担忧的就是北韩的核问题。在回答美国人民是否应该要担心美国和北韩开战的时候，海利将军就是这样说。
The American people should be concerned.
海利表示，美国人民应该担心的是一个国家已经发展出一个很好的洲际弹道导弹能力，并且正在开发一个相当不错的核武器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海利相信他是可以代表这一届的政府说，这个国家根本就未有能力是到达美国本土，这个是对于本土而言。现时很多住在关岛的美国人就很担忧，现时他们认为威胁是可以管理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他超越了今日的局面，就让他们希望外交努力成功。海利将军表示，对付北韩并不一定会动用到美国的军事力量，但是动武永远都是选项之一。 受联合国制裁影响，中国九月份至北韩进口额同比大跌 37.9%。 中国海关总署发言人王仲平在星期五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九月份至北韩进口的煤炭、铁矿石以及是服装都是下滑，海产品进口为零。联合国的制裁在九月生效，但中国从八月中旬开始全面禁止来自北韩进口煤、铁、铁矿石、原矿石以及是水海产品。在北韩每年$30亿的总出口额当中，出口到中国的这类产品占了三分之一。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俄罗斯的排外情绪仍然非常高涨，乌克兰危机以及与西方交互之后，俄罗斯社会反移民情绪开始降低，对中国和中国移民的防备抵制也都有所减弱。但俄罗斯的排外情绪仍然非常强劲，仍然有不少人主张限制中国移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克里姆林宫控制的俄罗斯官方咨询机构公民院最近发表一份报告说，俄罗斯社会的反移民情绪最近三年来持续下降，从2014年时的 76% 下降到2016年时的 66%。 报告认为反移民情绪下降是因为对民众的宣传教育，以及对那些与俄罗斯免签证的中亚国家移民在俄罗斯行为进行整顿。另外2016年在俄罗斯没有发生极端伊斯兰组织制造的恐怖行动，亦促使民众对外来移民好感上升。但是这份报告承认俄罗斯社会仍然拥有很强的排外情绪。官方的全俄民意调查中心2016年的统计显示，有 62% 的俄罗斯人认为外来移民抢走他们的工作饭碗，有 64% 的人认为外来移民导致俄罗斯的犯罪率增加。非官方的俄罗斯民调机构列雅达中心从2004年起追踪民众对外来移民，其中包括中国移民的态度。这家民调中心8月份的报告说，有 54% 的人主张应该对在俄罗斯境内的其他民族的人士实施限制，这个是13年来的最低水平。2016年前这种观点的人是 70%， 而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的2013年高达 81%。列雅达中心的报告说，主张对在俄罗斯境内中国移民实施限制的人数最近三年来亦不断下降。2013年有 45% 的人主张限制中国移民，2014年前这个观点的人数是 33%， 2015年和2016年分别是 24%， 而今年已经下降到 15%。 但是即使如此，列雅达中心的报告显示，认为应该对中国移民实施限制的人数仍然持较高水平，与主张限制高加索人以及限制中亚国家移民和吉普赛人相比，支持限制中国移民的人数在数量上略少，但是超过主张限制越南移民和乌克兰移民的人数。对中国移民态度略有好转，伴随着中国国家形象在俄罗斯的改善。俄罗斯几家主要民调机构最近三年来的民调结果显示，俄罗斯社会目前将中国当成是最为友好的国家之一。很多社会学者和评论人士认为，最近三年来在官方的宣传之下，俄罗斯民众的关注焦点是乌克兰议题以及与西方的关系。此外，民众更加关心目前生活水平下降和经济危机背景下自己生计所受到的各种影响，较少关心外来移民问题，因此造成最近三年来俄罗斯社会对外来移民，其中包括中国移民态度有所好转。与西方交恶后，俄罗斯更加将中国当成是抗衡西方的关键战略伙伴。在这个气氛下，俄罗斯社会如果继续排斥中国移民，显得与大环境不符。一些在莫斯科的华商说，俄罗斯警察过去经常搜查华商，甚至发生过查抄和没收中国商家货物的事件。 最近两三年来，警察对华商的刁难亦有所减少。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认为，俄罗斯社会对中国和中国移民的防备和戒心有所减弱，和官方宣传有关。但是这个仅仅是临时现象，如果国内政治和经济形势未来恶化，特别是在远东等地区，民众不满的矛头很可能亦很容易指向中国和中国移民。他说，
дело в том, что здесь очень много усилий пропаганда вкладывала в то, чтобы убедить.
尼科里斯基说，官方正在大力宣传，试图说服人应该担心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冲突以及叙利亚局势，不想被人更多关注国内问题。但是俄罗斯国内的状况并不好，而且在未来可能继续变坏，中国威胁和中国移民议题很可能再次被提出来。知名记者杜波洛夫说，俄罗斯社会的排外情绪仍然非常强烈，目前只是处在沉睡状态，只要一支火柴很容易就将排外情绪燃点起来。列雅达中心领导人古德科夫说，俄罗斯社会排斥外来移民情绪下降并不意味着排外情绪消失，而同时反西方情绪正在上升，这些现象说明可以对俄罗斯的排外情绪引导可以被排外情绪朝某一个具体方向发泄。一些中国问题学者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再加上俄罗斯经济危机卢布贬值，和中国相接壤的远东地区已经不再对中国移民拥有吸引力。在远东地区，目前中亚地区移民已经取代中国移民，成为第一大外来人口。俄罗斯远东地区当地居民人口外流现象仍然持续，而同时很多人口学家正在敲响警钟，由于苏联解体后90年代出生率大幅下降，俄罗斯正面临新一轮人口不足危机，未来几年人口将出现负增长。他们认为只有外来移民才能够解决人口不足，但是俄罗斯的移民政策和排外情绪限制和阻挠外来移民。人口学家说，最近十几年来，中亚地区移民帮助俄罗斯解决了人口不足问题，但是随着中亚地区人口资源逐渐枯竭，以及俄罗斯经济持续不景气，到俄罗斯的中亚地区移民亦正在减少。俄罗斯统计局说，今年上半年俄罗斯的中亚移民达到了201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由于出生率下降造成人口数量继续减少，今年上半年外来移民数量仅仅能够填补俄罗斯人口不足的 85%。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今年是中共领导人打压非理性海外投资、严格审查中国一些最大海外交易案的一年。分析人士说，这个月高层政治会议将很可能被用来进一步令到中国企业屈服党的意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普塔发自北京的报道。
习近平2012年上次党代会期间上台以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大大提升。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开始放缓，资本大规模外流。五年一次领导层重组的中共十九大期间，主要关注焦点是习近平如何进一步巩固其数十年来中国最强势领导人的地位。不过会议将规划政府未来五年经济政策，这种努力值得关注的一个主要方面将是党向中国日渐强势和富有的民企发出信号。过去九个月以来，中国的一些最大的海外交易案成为关注的焦点，因为党开始认真检视资本外流和其他金融违规情况。分析人士说，此举引发了企业界的恐慌气氛。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的金融和经济系助理教授克里斯托夫·鲍尔丁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看到这一点已经非常清楚，公司和员工的主要职责是为党服务。鲍尔丁说，他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因为你不能够同时为利润回报和共产党服务，这是两个彼此矛盾的目标。上个月，中共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国务院联合发布了一个指导方针，号召强化党对企业的领导。指导方针承诺提升对国内公司业以强化的保护，帮助打击各省的地方保护主义， 同时，指导方针仲要求企业以爱国主义同勤俭持家精神进行经营。除了这个指导方针，中国高层推出的严格的海外投资新规，将那些投资高风险和非理性领域，例如房地产、娱乐和体育领域的公司打入黑名单。有关官员表示，将不会禁止公司在海外投资，不过那些被监管部门认为不守信用的公司将会受到惩罚。分析人士预计不会出现反对中共这个做法的抗议活动。鲍尔丁说，他所认识的中国业界人士之中没有反对的，不过他们对此并不喜欢并不满意。他们打算采取什么行动呢？不会，他们将按照上面讲的去做。十年来，共产党一直鼓励企业人士在中共党的事务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传统的政治人物和军人让位给金融和制造业的新人。党和政府还鼓励中国公司广泛进入外国市场，因为这些公司被认为服务中国的目标，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过去年年底，数千亿美元逃离中国，中国外汇储备大幅减少后，中共开始称这样的投资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风险。斯科特·肯尼迪是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问题弗里曼圆桌论坛副主任，他说，中国的大企业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如今都必须格外谨慎。那一种公司可以渗透党和改变党的大方向的观点早已过时，如同人民解放军的情况一样，做主的是党。今年一月开始，政府改变了鼓励海外投资的政策，包括央行在内的官方机构启动了搜剿行动，不单止压制资本外逃，而且起诉涉嫌将大笔资金转向境外投入政府认为非优先领域的人。上述这种限制的影响极大，在美国和欧洲因为大宗兼聘案而成为头条新闻的中国公司少了。除了限制资本外逃的金融风险外，分析人士还提出这样的质问，中国政府此举是否出于某种的政治目的，例如限制大牌投资人，限制他们的商业行动。设在北京的咨询机构齐纳伯斯研究主管戴维海利说，他们已经看到了一些中国海外投资公司正在遭受政治惩罚。海航集团和大连万达等已经踩了红线。很显然，中国领导人的一个担心是，商人将越来越多的资金移往海外，他们就有可能无视党的命令独立专行。鲍尔丁说，资金一旦出了中国，党对资金的控制就会越来越难。鲍尔丁说，他认为党继续有能力控制这些的资金，这些企业人士以及他们的公司要比控制资金外流更为重要。分析人士日渐形成的共识是，即将召开的中共党代会将不会继续推动共产党长期承诺的经济改革进程。这些的分析人士说，中共相反可能会淡化或者是改变其改革计划的某些方面。戴维海利说，十九大宣布的改革计划将是一个修正后的改革计划，这个计划与中共三中全会承诺的宏大改革的关系并非十分紧密。资本经济学机构的中国经济学工作者常柳说，期望更多的市场改革是错误的，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尤其青睐国企而非民企。常柳还说，他们认为对于习主席领导下市场改革会快速发展的种种希望，很可能总会令人失望。习近平对有可能削弱国有领域的市场改革没胃口，他认为国有领域政治上非常重要。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普塔北京报道。
据维权网等报道，最先披露中国三十多位年轻人在武汉地区神秘失踪消息的网媒记者，在被当局以造谣为由行政拘留十日之后，十月十号不单止没有获释，反被转往看守所，恐遭刑事拘留。外界担心该记者可能会被刑拘，希望能够有律师介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维权网在星期三的消息说，
部分失踪儿童的家长在星期二一早赶往拘留所，准备迎接武汉网络短视频最火视线新媒体矩阵的记者黄涛获悉，向他献花，表达对他披露失踪大学生消息的感激之情。结果这些家长得知到黄涛被转往看守所，而黄涛的亲属和家人亦空等一场。这些家长就找拘捕黄涛的派出所要求一个解释，沟通并没有结果，派出所说要走法律程序等法官判决。今年39岁的黄涛为帮助那些寻找儿童的父母，9月27号就写下细思极恐武汉30多名大学生为何神秘失踪的帖子，获得网络的热传，引发了社会关注。不过武汉警方28号就以所谓消息不实、传谣为理由，将黄涛行政拘留10日。随后当局就在众多的网络平台删除和封杀有关的消息。一名在星期二到汉江区拘留所迎接黄涛出来的失踪武汉大学生的家长，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他们这些失踪学生的家长非常心痛和愤怒，政府不帮他们寻找子女的解决问题，但是将曝光消息的记者拘捕。
我们准备去迎接他出来嘛，结果人都没看到，你没有一点夸张，没有一点缩小，为什么这个武汉？
这名家长说他们是准备迎接黄涛出来，结果人都看不到，并没有任何夸张，没有一点讲大话。为什么武汉警方就要将黄涛拘留起来呢？现在这个从拘留所转到看守所，问题还是很严重的。记者就问，你作为一个失踪子女的家长，你怎样看待中国当局说黄涛传谣呢？这名家长就说，这个不是传谣，这个是事实，在武汉就十几名、几十名大学生，而且都是高校，找政府门都入不到，找公安他们就踢来踢去，要你搞这样搞那样，搞了几年的时间，我们告状无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他说他们就指望媒体记者去帮他们，结果媒体的朋友就被拘捕，他们心里面是过意不去的。昨天准备迎接黄涛出来，结果人都见不到，门都入不到。中国官媒新华社等等报道就说，武汉公安局9月28号表示，经过初步调查，文中所称的32名失踪人员，只有6个人是武汉的在读学生，其中有一个人已经找到，有2个人在春节之后未到校报到，另外有3个人在长江边失踪。又说文中所称的林飞扬是从俄罗斯到武汉之后失踪，警方已经立案侦查。不过包括很多网民在内的外界就注意到，警方并没有解释其他20多人究竟是否失踪，或者是什么情况。黄涛被行政拘留引发了网民的强烈反应，很多人就批评当局不去寻找失踪者，反而拘留披露消息的人，并没有解决问题，只是解决提问题的人。有网民就说，失踪的学生并没有找到，发帖的全部都找到，一如既往善于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又说找人不可以，捉人就可以，武汉的天眼系统盲了。而多名失踪学生的家长就说，黄涛反映的是事实，他们报警求助一直被漠视和推搪。那名失踪武汉大学生的家长说，包括他在内的很多失踪学生的家长，几年来辛苦寻找他们的子女，得不到政府的帮助，最后有一个媒体记者披露消息，竟然就被拘捕，他们觉得这个是令人不可思议。
为什么中国的教育口号是再穷不能穷教育，再富不能穷孩子？
这名家长说，为什么中国的教育口号是再穷不能够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但是高校的大学生失踪了几年了，政府不理，公安不管，你说这个究竟是什么社会呢？他又说，帮助我们的媒体那些记者就被拘捕，究竟什么世道呢？提出什么有困难就要找公安，结果门都入不到，他们只是踢来踢去，这几年他们都吃尽苦头，和病相连的人联合起来，现在找到媒体记者，结果就将媒体搞成这样。美国之音记者在星期三下午先后致电武汉汉江区公安分局和武汉市公安局，接听电话的女士和男子都表示不了解有关黄涛以及他所写的网帖的事情。武汉网媒记者黄涛所撰写的网帖公布了几十张年轻人的照片，说这些人是自从2011年至今在武汉地区失踪的大学生。 文章又用排除法排除他们身陷传销、被绑架、因为犯罪被控制等多种的可能性，指这些消失的年轻大学生神秘失踪仍然是一个谜。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在首届玉山论坛发表讲话时，就新南向政策做出五项承诺。蔡英文仲表示，新南向政策具有高度包容性，不会同包括一带一路的区域中其他的合作倡议竞争。蔡英文自从上任以来，为了加强同东南亚及周边国家的联系，积极推动新南向政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开幕式上对他积极推动的新南向政策进行说明。他说，面对亚洲政治和社会的快速变化，台湾必须进行改变。而他的首要任务就是重新定位台湾在亚太地区中的角色。而新南向政策就是台湾的亚洲区域战略，最终目标是扩大及深化台湾在东南亚以及南亚的角色。蔡英文在讲话中表示，新南向政策具有高度包容性，同区域中其他的合作倡议，例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一带一路或印度日本的自由走廊等，不是彼此竞争，而是相辅相成。蔡英文说，过去一年是新南向政策起步阶段，推出的措施包括增加对新南向国家学生的奖助学金和其他经济补助，在菲律宾、印度、缅甸、泰国和越南设置六个投资窗口，进一步鼓励双边贸易投资，并大幅度放宽对新南向国家来台签证的限制。他说，这些措施使新南向国家来台湾的游客增长了 36.7%， 贸易增加 20%， 来台就读的学生成长将近 10%。 蔡英文进一步说明，下个阶段就是推动五大旗舰计划，包括产业人才发展、创新产业合作、区域农业合作、医疗卫生合作以及产业链发展，以及新南向论坛及青年交流。他说，玉山论坛就是这个计划中的一个创举。蔡英文说，他准备好做出五项承诺，包括协助开发人力资源、分享产业发展经验、协助新南向国家的公共工程设施、协助台湾中小型企业以及非政府组织投入新南向。而第五个承诺是希望同理念相近的国家深化在区域的国际合作。蔡英文表示，希望玉山论坛能够成为常态化的区域对话平台，因此将成立常设性的台湾亚洲交流基金会，作为玉山论坛的常设主办及管理机构，希望它能够成为区域内各领域领袖交流合作的平台。这个是蔡英文政府首次举办大型国际论坛。从与会者名单上可以看出蔡英文对此论坛的重视。除了蔡英文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外，总统府秘书长吴超燮、外交部长李大为、国安会秘书长严德发亦都出席了开幕式。仍要参加的新南向国家官员包括印尼经济统筹部基础建设与区域发展部副部长、两名菲律宾前副总统和前外长、印尼前海事统筹部部长、泰国前外交部部长等人。另外，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梅建华、前美国驻缅甸大使米德伟、美国小型企业处副助理处长施敏芬和美国在台协会前理事主席薄瑞光亦都出席了会议。施敏芬和薄瑞光分别在两场不同对媒体开放午宴和晚宴上发表讲话。薄瑞光在会场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蔡英文总统在开幕式中的讲话中提到，从去年到现在，台湾和东南亚国家在贸易方面和来台学生数量上已经有所增长。他说，过去多年来，台湾是东南亚国家的一个主要投资者之一，而且和东南亚国家维持良好的关系。由台湾远景基金会举办的首届玉山论坛亚洲进步与创新对话10月11号在台北登场，邀请来自20多个国家的卸任和现任的政府官员、智库学者、 非政府组织人员到台湾，和台湾的政要、企业代表和专家学者就今年的主题促进与新南向国家之经济及社会连接进行为期两日的讨论，与会者高达800人。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好啦，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亦都结束咗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